我觉得我唱的还可以，就
是
不谦虚的说啊，
是，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音色了，
嗯
啊，音色和情感，你真说我能唱多高的音啊，或者说能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也不是，
是，
就是我是在我擅长的，音乐类型内尽量做到我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嗯，所以就是过去十年的时间，其实我们整个的社会给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一些。起码是想象的空间，就是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才华，
嗯，
以至于改变你的生活和职业状态，
嗯，
所以你在之前参加好声音之前，
嗯，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有过
啊哈，
有过，因为你像现在这个媒体跟以前不一样了啊，
嗯，
以前电视上还有音乐台呢，现在到哪找音乐台去，
嗯，
现在都是透过网络来表达自己，来宣传自己，
嗯，
就包括现在好像是网红的时代啊，
嗯，
现在很多网红都比当红的明星要来的厉害，对吧？所以说
收入的话，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开店第二年嘛，还是第一年？因为那个店也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进人嘛，我就拿个诺基亚手机对着自个儿拍，
哦，
就唱歌。一天唱个几首，
啊，
然后就传到那个视频网站上
啊，
哎，慢慢发现有人看，
啊，
还真有人看，
是，
然后还好多人给你留言
啊，
说是那个，哎，觉得你唱的挺好的啊，说你多唱，
对，
我们就支持你
啊。
但那个好像这差不多往前说的得是五年前的事了，
啊，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办法变现啊，
啊，
后面呢，我看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直播平台或者什么是可以直接变现的，
没错，人家可以给你打赏啊，
对
啊，
所以说我想想，我要是那个时候要是有，说不定我就。是不是有车有房就啥啊，啥都有了呢，
最后就不去参加了，嗯，好声音那也是，
但是说来也巧啊，也是因为这个，你在社交网络上，你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投放了你自己的这些东西之后，
嗯，
也是被一些人关注到啊，就包括我们好声音的导演也是这样找到我的，
是
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就是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啊，
啊，
他们就找到我了，
哦，
但是都是播了，就是他会给我留言嘛，那人给我留言说我是谁谁谁
啊，
这是我的电话，
是
我们在做一个什么节目，你能不能给我打电话，想跟你聊聊，
你没相信是吗？
就没理他
哦，你这个防备心很重
啊。然后过了可能有一个月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回家看电视，有一档节目叫中国好声音
啊，
哎，我说这个不是给我留言的那个人说那个节目吗？然后我一找，哎，我说那电话还在呢啊，我就打过去了，
啊，
他说你来来来来来，他说你来上海第一季的时候
啊，
就去了，去了之后其实跟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跟感觉还是一样的，
嗯，
就是还是唱的差不多这些歌，
是，
甚至好多曲目我今年都有递，然后后面导演觉得还不错，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就合乐队吧，或者怎么样啊？说那你这样，你先回去，你回去等我们消息
啊。
回去之后，然后其中有一个导演就跟我说，你绝对没问题，哥，他比我小嘛，
啊，
他说你就等着我们给你买机票，你就等着来录影就行了，就是言外之意，你就等着出名吧。
对对对，满心欢喜
就
回去，
你
就
等着出名吧。然后结果临来前一天，
啊，
然后他给我发微信说，哥呀，说我们导演觉得你这种风格好像还不太适合我们这一季的节目要不然你明年再来
哦，
我说那行，其实我当时心里还挺失落的，
肯定啊
啊。然后我觉得是，哎呀，那个你知道当年我们中国好声音是横空出世啊，
是
真的是不说万人空巷，至少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之前看过美国好声音嘛，
嗯，
所以我对这个节目模式很喜欢的，
啊，
所以当时说中国要引进，我又看到导师阵容之后，
对啊，
因为我知道那个节目还有导师合唱什么的，
对对，
我是真的是特别期待。那天晚上在外面吃着饭吃一半，我就说一定要先回去看那个节目，
啊，所以说就等于跟这个节目失之交臂了，
嗯，
然后中间的第二季第三季就没去的话
是为什么赌气吗？
不是啊，就是你有你自己的生活呀，
啊，
因为你觉得既然别人不认可你或者不喜欢你这种，因为你也会对你自己有一个定位或者说是评价吧，
嗯，
就我觉得好像因为你看我们一二三季里面几乎都是那种大嗓多一些啊，
你唱歌没那么刺激，
对，几乎都是大嗓多，我想那我们去了好像人家又不喜欢这种，因为你想就是说在电视上啊你能露镜的机会只有差不多3到5分钟，
嗯，
如果你3到5分钟没有办法刺激到坐在你对面的人的话，这3到5分钟对别人来说是浪费的，
嗯，
就想那反正自己也没戏就没去了，
嗯，
但是后面不是有一档音乐节目也是我们公司做的叫中国好歌曲，
嗯，
哎，我说那我写歌是不是
啊
我把歌写出来我去参加得了，然后本来是打算报名参加2015就去年的中国好歌曲
哦，
但是我准备去的时候人家已经都快录完了
哦，
然后我就跟那个导演联系，因为一直有联络嘛，大家他说那你等等吧，都是好歌曲差不多得到 90月份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选人啊、录影啥的。我说行，那我等等。结果没过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说哎，我们今天好声音开始了，要不然我们觉得你唱的也可以，说你要不要来试试？”
好，
我说啊，
那不是让我不要来了吗？
后面就这样算阴差阳错吧，
是
啊，就去了，去了，然后慢慢就这样过来。所以说，就回到我们最开始，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跟你聊到那个话题，就是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
对，
我计划是往往不能按照计划去进行，
嗯，
所以说你能做的是什么，就能把你眼下的事情做到你能力范围内的最好，很多事情它就来了。
好好，
是这样，
这真的是一段非常
曲折吧，
曲折又奇妙的缘分，
而且有很多这个冥冥中的东西啊，
对，
就是你都不敢想象。你知道我们比赛的时候，我盲选唱那支歌，因为这首歌我的导演跟我们的整个制作团队是，就是坚持了、争取了很久
啊。
因为其实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东西，
对，对，
一张嘴很大，就是大家被震撼到，
没错。
说你这个观众会不会听了之后就睡着了？这影响我们收视率啊！
啊，
后来我的导演一再坚持，一再坚持，然后最终让这个事情就是成型了，
嗯，
就是我们去录影，录影完了也转身了，也很开心，然后就等着播呀。
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赛里面的一些细节嘛，啊，就等着播放，等着播放。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录好之后要剪嘛，
嗯，
剪完了播，然后导演就跟我说，说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你会在第一期，啊，因为他说你会在第一期播，我说哎呀那好呀，
对，
但是我通常是那种就是，除非这个事情水落石出。否则我不太会提前就是去做宣传，会跟身边的朋友讲
啊。
然后明天就要播了，今天晚上都12点多了，给我打电话说哥呀，不好意思，说你那个被对调了，被另外一个人对调了。我说被谁对调了？然后他当时说被谁谁谁对调了
啊。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们导演觉得那个第一期还是多出一些热闹的，所以说你回去看去年那个第一期还是偏热闹，
是
啊，嗓也大，反正风格也热闹，刺激，
对
啊，我就被挪到第三期了
哦。
我的幸运数字啊是3
哦，
我是第三期的第3个
哦，
啊，
这也是巧合，
对，是巧合，
没有人，他们不知道你的幸运数字，
他们不知道啊。然后我是第三期的第3个，是3个导师给我转身，
嗯，
就这样，后面就一路真的没有跌跌撞撞啊，
哦，
就是稀里糊涂
是
就过来了。然后等到最后快要到总决赛的时候，那个我们总导演就跟我说，哎，我们总决赛是那个10月7号在鸟巢啊。
哦，
我看到，我说，哎，我说我10月7号过生日
啊。
哦，然后那个导演说，那你的意思我还给你弄个蛋糕啊？说
对对对对。
我说那你看我在鸟巢过生日多酷啊！
啊，
他说，哎呀，你拉倒吧。他说我们这做节目时间都不够用呢，谁还给你弄个蛋糕？
是。
然后有一天我跟他聊天，我跟他说，我说导演，我说我在幻想，我说我幻想我自己生日那天在鸟巢得冠军。然后我们导演说，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了，你就该咋地咋地吧。然后最后，哎，结果就真正的如愿了，
就是应该
好多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命运的小指引。
该听一首梦想成真的歌曲。
对，啊，
好吧，我们再来听张磊给我们推荐一首。
这首歌来自于我的导师啊，
嗯，
也是我的大贵人啊，那英老师。
是
啊，这首歌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因为他这个歌词里面很少讲到那种就是我爱你或者你爱我，
嗯，
就是我们之间这个东西，都是用一些物、用一些景、用一些时间段来表达情感，我觉得非常的别致。这首歌可能大家也都听过了啊，
嗯，
但是还是今天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好，
嗯，
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 想象一般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天不懂夜的黑。